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到第四节，好唔好？我一齐读呢四节嘅经文，好唔好？一齐读呢四节嘅经文，预备起。我这作长老、作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克制你所托付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不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嗱，呢段经文呢，就咁样立眼咁睇个玩。可能大家就以为长老啊，写俾长老啊，除了我哋所认识嘅尤其方长老啦、黄书石长老啦，咁我唔系长老，我系牧师啊。咁施恩啲嘅同工又唔系长老，咁点解会选呢段经文去同大家一齐思想呢段嘅说话呢？其实呢，我略略解释嘅就系初期教会嘅长老执事监督。其实是一个总名称来，是指到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每一个的弟兄姊妹。无论教会领袖又好是弟兄姊妹都好，都是同一个服侍的。他们可能有不同的职责，但那个意思都是服侍神的人。究竟彼得前书是写哪个时候呢？学者大部分相信就是彼得前书是写在公元前的64到65年这段时间，公年后之后，大概是罗马帝国的尼禄皇帝开始迫害基督徒、迫害教会的时候。在当时里面，大部分学者都相信就是使徒彼得对当时代的迫害还以为是一个很短暂、零零星星的迫害，未曾引起好大嘅一个嘅苦难，所以系对教会对个前景咧系有啲乐观喺度，仲有些微嘅乐观嘅。因此喺呢个彼得前后书里边，你可以睇到佢劝勉小亚细亚教会咧，就话你哋要相爱，并且咧喺呢个世俗嘅社会嘅里边，你要记住有啲嘅苦难啊、逼迫啊、有啲嘅挣扎咧系无可避免嘅。不过即使如此，你仍要持守敬虔，你要在神的面前过一个忠诚圣洁的生活。这个就是彼得写彼得前书一个很初步的背景。去到这个的从第一到第四章都是讲一些苦难、挣扎这些问题，但是来到第五章的时候就有点不同了。去到第五章的时候，彼得开始向教会不同的群体，这些小亚细亚的群体呢，是特别向一些群体有一些特别的指令，有一些 instruction， 教他们怎样去做的。包括了是向教会的同工、教会的领袖，就是我们所读的第五章第一到第四节。向一些年幼的人，你应该怎样做，就是第五节的 A 那里。向众人又怎样做，就是第五节一直到第九节。咁當然我哋今日唔會係涉及咁大嘅內容，我哋嗰個嘅重點就喺呢個第五章第一到第四節嘅裏面。請你大家記得，就係彼得講到話，我作為長老勸你哋喺教會做長老嘅，其實就係喺教會裏面服侍嘅每一個同工。所以呢段經文係為今日我哋每一位就職嘅同工所準備嘅。佢就話，我呢个身为长老劝你哋喺教会里面服侍嘅领袖，其实我哋大家都知道，彼得系主耶稣十二个门徒嘅里面排行第一嘅大弟子嚟。我哋可以相信，其实彼得嘅身份系远超过长老，只不过佢话我系长老系一个自谦之词，目的系乜嘢呢？就话你哋喺教会里面服侍，你喺教会里面嚟承担责任。其实我好明白，我好了解，我认同你哋嘅困难，你哋嘅挣扎亦都曾经系我挣扎，亦都系我今日嘅挣扎。 是没有分别的。在服侍的里面，我们都是在同一只船那里面对不同的困难。彼得唯有表达他同亚细亚教会那个身同感受。所以他提到有三方面呢，他说我同你们好似的。第一就是我们大家都是为同工。大家都是同工。在耶稣基督那个任下去服侍他。而第二都是耶稣基督受苦的见证人。请你留意一下，他提到就是苦难是必然的，因为我们主所经过的道路都是苦难的道路，因此我们是同耶稣基督同受苦，我们是见证人，我们是参与者。第三，不是只是苦难的里面，不是停在这里，在未来将要享受耶稣基督复活显现的时候，他的荣耀同我们一起有份。这个就成为了彼得一个很大一个力量的支持，因为耶稣基督将要回来，他要显现，他要得荣耀，而有一日我们有份于这个荣耀，以致到这个苦难就不算得什么。因此 CMT 的同工，小组团契的同工，今天是你们服侍的就职典礼。这个典礼为什么我们每一年都看重，要出来要夫妇一起来祈祷呢？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来。如果你是一个旧的同工，就好像 Eric 做了十年那么多了，我们忘记发你一个金牌。我们期望在这个就职典礼里面提醒你，就是重新燃烧你那个服侍的心。我们会疲倦的，我们的方向会逐渐会歪了去的，我们需要重新校正我们方向，好像我们的四条车的车胎要做 alignment 一样。如果不是的话，车胎会蚀得很紧要，四条胎要全部掉过晒它，以至到前面走的时候走得正直。所以就职典礼对旧的同工来讲，是重现你侍奉的心。对新的同工又怎样？对新的同工就是讲给你知道，你是被弟兄姊妹信任的一班人，以致到你是看管神的家，去照管神托付的群羊。不是服侍一样的东西，不是服侍一个的礼拜堂，是服侍一个群体，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你看管神的家，所以当那个厕所的水掣没有关的时候，是你的责任，因为你提到你删了它。当你是最后一个离开厕所的时候，请你记得删灯。你知不知道自从我们那个新的礼堂开之后，那个电费的单好像是天文台数字咁飙上去。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怎样，我盼望我们悭电一点。最后离开一个礼拜堂的人是有责任要看所有的灯全部熄晒，包括了那个 AV system。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是我的家来的。如果你发觉地下有垃圾的话，不是等 John 来去执，是我们自己的 job， 我们去执这些垃圾的。是我们的责任，因为这个是我们的家里。我又恭喜你，就好像我记得王子嘉牧师在他那个的离开的时候，他就说他来到的时候，有人提他，你千万不要来约歌，因为有成千几个婆婆在你上面。那他说当我走的时候已经成二千几个婆婆了。不过每个婆婆都是好婆婆。我用他的说话就是，恭喜你，现在你有二千几个婆婆看住你了。但是我们可以心连心手连手一起的服侍，我们盼望到明年的时候，我们好像能够好像王子嘉牧师所说的有二千几个婆婆，但是婆婆虽多都是好婆婆，以至我们可以互相的勉励。好了，我们看看就是彼得劝勉我们做什么呢？彼得劝勉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彼得在这里劝勉我们每一个服侍主人，都应该以牧人的态度，一个牧者的态度去看管神的家，去牧养弟兄姊妹，照顾弟兄姊妹。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经常是以牧羊人和羊群的关系去表达以色列人和神的关系。神就是那个大牧者来，以致到以色列人就是他那个羊群。 咁又引申到呢，牧羊人同埋羊群嘅关系就係君王同埋百姓嘅关系。君王系牧羊人，唔系监管，唔系核制，乃系照顾看顾呢班嘅群羊。而嚟到新约嘅时候，用喺主耶稣嘅身上，主耶稣系全群嘅大牧人。我哋都系小牧者嚟，但我哋彼此去牧羊嘅时候，就让大牧者嘅工作做得更加嘅仔细，更加嘅被关心。我哋应该时时提醒自己，就系弟兄姊妹系神嘅所托付嘅群羊，而呢群嘅群羊唔系属于我哋，我哋有照管，我哋有牧羊嘅责任，但我哋并冇拥有权。拥有权系属于神，因此我哋要小心去牧养神嘅群羊。咁跟住彼得去提醒就系，牧养嘅时候要有牧养嘅动机，一个正确嘅牧养动机。喺第二节第三节就话，务要牧养你们中间嘅群羊，按住神嘅旨意照管佢哋。留意啦，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不是核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样。有三个不是，有三个乃是，这个就成为了那个照管群羊在教会里服侍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来。照管这个字 shepherd 就是牧羊的意思来。第一，我们看看彼得提醒我们一个正确的牧羊的动机。第一就是，不是出于勉强，乃出于甘心。勉强是什么意思来呢？勉强那个意思就是约束他们， constrain， 或者是威逼他们。威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做啊，不得的，或者是哦，这个事交给你了，你就要全权负责了，你死都死掂他。唔关我事，系你嘅事嚟啦。唔系喺服侍里边，唔系咁样嘅，不是出于勉强，唔系勉为其难，唔系心不甘情不愿，唔系喺工作里边毫无喜乐、毫无热诚，唔系懒洋洋、老油条嘅意思。彼得话乃出于甘心，甘心系乜嘢 ？Willing 就系自愿嘅、自发嘅，因为有呢个需要，就摄喺嗰个嘅罅嗰度，摄喺嗰个嘅需要嘅里边，好自动嘅，因为呢个系出于神自己嗰个嘅心意，系神嘅工作嚟。其实弟兄姊妹喺服侍嘅时候，我哋可以话服侍令人筋疲力倦，我哋真系觉得喺服侍嘅里边，有啲时候系为咗需要。有啲时候为咗填补空缺，有啲时候真系勉为其难嘅。初期我哋可能会系逼不得已，但我盼望今日我哋就承担呢责任，我哋知道呢个责任系嚟自神，神将呢个责任俾我哋，顶之会信任我哋，以至到我哋托付呢个工作嘅时候，我哋好唔好尝试下，我哋扭转调整自己嘅心态，去校正自己嘅方向。让我们知道，就是因为我们的心被神的恩典所感动，以致我们乐意去回报这个社会，回馈于这个社会。我们去看一下，能够参与服侍其实是恩典。我们可不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的服侍是因为主给我们的机会，以致我们珍惜神所赐给我们的机会。即使我们曾经一段时间是勉强，但因为回馈于社会，回馈于我们的神，回馈于教会，我们就能够甘心乐意的服侍。想想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被几多人来关心，有几多人来支持，有几多人来去爱护着你。所以你长大，你就去服侍回周围的人。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基督徒的态度嚟。第二是乜嘢？不是出于勉强，乃出于甘心。第二就是，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贪财的心，贪财的心，其实在原来的里面很得意的， 佢系冇提到钱嘅问题，唔好贪婪。贪婪你唔一定贪财嘅，贪婪你包括好多好多，包括咗人哋嘅称赞、人哋欣赏、人哋嘅鼓励，唔系贪恋呢啲嘢，乃系出于乐意。乐意好得意，佢系 eager 一个字啫，系 eager 一字 ，e a g e r， 系乐意、愿意嘅心。中国有一句说话，佢话施恩莫忘报，忘报莫施恩。在服侍的里面的动机是不应该存有贪婪的心。贪婪什么？贪婪别人的回报，人家对我们的夸赞称赞，不要有这个心。我们可以相信初期教会的同工和传道人都是没有固定的薪金的。他们的传道生活像主耶稣那样，完全是凭信心来生活的。这个是凭信心的生活，是主耶稣留下的榜样来。我们会看到，就是凭信心的生活固然是好的，但如果日子一耐了的时候，都会有危机出现的。什么？当一个人好像彼得，好像雅各、约翰，他们那个传道被人欢迎，讲道受人欢迎，明星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时候，他就算没有受薪，弟兄姊妹对他奉献都相当的多的。咁但系呢个无名嘅传道人咧，就会被忽略咗啦。一方面对嗰啲服侍好有恩赐才干嗰啲人，对佢爱心嘅奉献越嚟越多，越嚟多会成为一个试探。同样佢对一啲完全被忽略咗、恩赐又少、才干又少、讲道差过人嘅人、办事能力又唔好嘅，可能人对佢奉献就会少。会造成一个试探，会造成好大的引诱，所以未必定是最好的事情。1980年 ,Jim Baker, 美国好著名的电视报道家，他这个电视报道这个机构每年收到的奉献是超过1.3亿美金。1.3亿美金每年那个奉献。而在这1.3亿美金里面 ,4.8 的百万美金是成为 Jim Baker 的薪酬。好有钱，有钱到怎样？拥有好三四座这个豪华 的豪宅，私人飞机、游艇。那些记者说连他那只狗那间屋都用冷气调节的。去到一个咁奢侈嘅地步。我又想听到有一个传道人，佢讲一句令人哋发人心省嘅说话。佢系一个讲钱嘅传道人，唔值钱。一个值钱嘅传道人，唔讲钱。唔知你接唔接受都好啦。但起码如果成日传道人成日同你讲钱嘅时候，你对佢睇法都唔同。一个讲钱嘅传道人系唔值钱。第三样，彼得又讲俾我哋知道系乜嘢咧？唔系克制，乃系作群羊嘅榜样。克制系咩意思呢？克制呢字好得意啊！佢嘅意思就系行使主人嘅权力，好似一个嘅蹲起嘅款，一个嘅主人佢叫佢嘅奴仆做嘅一样。不是克制，乃系作群羊嘅榜样。榜样大家都知道啦 ，example。其实我们发觉权力令到人会限制别人，权力使人腐化，而绝对的权力是使人绝对的腐化。这个是英国贵族是100多年之前已经讲这句说话。他就说为什么帝王、宗教领袖面对权力的时候，就像一般人一样，人的人性和丑恶就会显露无遗呢？因为权力是使人腐化。因此彼得劝勉所有服侍人，就小心运用我们的权力，不要有一些小的地位就不可一世，要小心谨慎。所以主耶稣怎么说？外面的人怎么样？谁要伟大他就可以来到去发号施令，但你们不是这样。佢将呢个嘅伟大发号施令，佢话你哋唔系咁样，扭转咗整个
服侍嘅意义出嚟，
俾我哋知道就系谁要伟大，就要作众人嘅用人；
谁要伟大，就要服侍你四周围嘅人。
今日弟兄姊妹，今日你嚟到神嘅面前去领受呢个责任，你知唔知道伟大嘅责任就系服侍众人？因为呢个主耶稣我哋嘅牧者亲自嘅嗰个嘅吩咐嚟嘅，
小心运用我哋权力。
喺蜘蛛侠嘅影片嘅里边有一句说话，佢话 ：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你嘅权力、你嘅责任越大嘅话，你嘅责任、你嘅使命就更加嘅大。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
你嘅责任、你嘅使命就更加大，
因为多俾我哋。属灵嘅原则就系多给谁向谁多取，多托谁向谁多要。
所以有时候我睇到人哋承担咁多，因为佢好大有本事嘅时候，我真系觉得好开心，因为我托事太少啦，我就唔使担心嘅。我翻到上天上嘅时候，唔知点样嚟到向神讲。但今日我嚟睇睇，今日对不少人嚟讲 ，with great power， 佢嗰个权力越大 ，comes great corruption， 嗰个腐败亦都越大。呢个系时时提醒我哋。我谂起缅甸嘅民主领袖昂山素姬呢位嘅女士吓，佢回应呢个英国呢位嘅爵士嘅名言，权力使人腐化。佢就话啦，佢话其实喺佢嗰个嘅研究，喺佢熟读历史嘅里边，佢话系咪权力使人腐化？佢话其实可能唔系净系权力，系恐惧，恐惧。点解会咁讲？因为嗰啲嘅执政掌权嘅系怕自己失去权力，冇咗权。於是佢盡量嘅嚟到腐化，要擁有自己呢個嘅呢個權力，係惧怕令到佢腐化。昂山素姬為自己國家緬甸係付上20年係被軟禁嘅生活，佢睇唔到佢兩個仔嘅成長，睇唔到佢丈夫嘅死亡，佢一直係為咗爭取緬甸嘅獨立，係被監禁喺一個嘅屋房子嘅裏面。終於佢最近被选为呢个国会议员啦，佢访问美国，好奇怪，20年嘅监禁，20年嘅迫害。记者话喺昂山素姬呢个咁弱小嘅生命嘅当中，佢系丝毫冇流露出佢嗰种嘅悲苦之情，嗰种嘅愤怒，嗰种嘅黑恨，嗰种嘅嬲怒冇。佢话喺佢呢个整个访问嘅里边，而佢嗰个流露出嚟嘅就系、是。过去嘅成为过去，佢睇嘅系未来，未来先最重要嘅。当佢回顾过去嘅时候，佢觉得佢行咗一段有意义嘅道路。而佢讲到好得意，佢就话：佢话我哋嗰个嘅国家曾经系一个充满希望嘅国家，缅甸吓，充满希望国家。我哋国家嘅山河系充满希望同埋美丽嘅。佢话我期望有一日。这个美丽的日子重新返嚟。我就为这个日子去努力，而我希望今日所听到我所讲的人有一日都能够到来到缅甸去享受这个充满希望的国家。我说你看看一个几扩大的心，20年的监禁没有令到他充满苦劫、愤怒、仇恨，说我要将这班的老爷、这班淤血全部清晒他，他没有这样说。佢所睇到嘅就话，我系曾经嘅有希望嘅国家，满咗阳光嘅国家，我期望呢日子重临。而嗰个重临嘅时候，盼望今日你哋所有嘅人都嚟探我哋，去享受我哋嗰种希望，享受我哋种欢乐。弟兄姊妹，我唔知道佢系咪基督徒，不过我哋都要向呢个心去学习。其实有好多唔系基督徒，比我哋更加积极。俾我哋睇嘅嘢更加嘅美丽，更加嘅有盼望。好啦，最后尾我提出有两个侍奉嘅原则俾大家嚟到睇。第一个原则
就是侍奉从我们家庭开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二到第七节里面，他讲到服侍的时候，所有同工是怎样，作监督的都是同工来。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管理神的教会呢？弟兄姊妹，家庭是我们服侍优先次序的第一个选择，再没有第二个，这个的比家庭重要。如果你的家庭维持一个幸福的婚姻，一个健康的家庭，如果我们儿女爱主爱神的话，这个就是我们服侍里面最大的成就来。换一句说话来讲， James Dobson 他讲的说话，他说如果我们家庭不能够在信仰里面活用出来的时候，请你不要在教会服侍，先处理你家庭的问题，先至同人传讲信仰。因为你在家庭里面不能够传将这个信仰带出来的时候，你服侍是有这个亏欠。我看到有一个人物叫做 Bob Pierce, B-O-B Bob, Pierce, P-I-E-R-C-E。其实他是很伟大的传道人，他在中国的西藏做宣教士，中国赤化之后他去韩国那里。而 Bob Pierce, 他一路看到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惨况，流离失所的孤儿，贫穷人的痛苦和挣扎。于是他成立了一个机构叫做 World Vision International, 世界展望这个中心 ,World Vision。他一路回来美国的时候，就是向全国讲到在这个的亚洲那些苦难，那些孤儿，那些疼痛，就收集了很多的救济品金钱，是送到南韩的地方里面。甚至他办过孤儿院，是他孤儿院里面有成2000多个孤儿，是每日靠他有三餐饭食的。这个是很伟大的传道人。Bob Pierce 他曾经讲的说话，他说我全心全意的服侍神的时候，神会照管我的家庭。这个理念啱唔啱？如果我全心全意服侍神，神就会照顾我的家庭。这个理念啱唔啱？这个理念发觉是不啱的。其实在圣经里面亦都有好多照顾神家庭的仆人，包括了撒母耳，他们的儿女并不敬虔。而他的家庭 ,Bob Pierce 的家庭，就因为他长年累月不在家庭里面支离破碎，而那个伤痕永远不能够痊愈的。所有同工需要留意，其实我们今天都在两难之间，就是侍奉和家庭的平衡是需要的。我们一方面要神的家为念，一方面不可以忽略自己的家庭。你不要将服侍神取代了你对家庭的照顾，对家庭的关怀，是不可以取代的。就好像我们服侍三个月去服侍的时候，三个月回来去敬拜，是一个平衡的生活来的。没有敬拜你的服侍没力量，没有服侍你的敬拜亦都是一个偏差来的。我们可以说家庭是教会的缩影来的，你家庭反映了今天的弱歌情况，教会是家庭的延伸来的。弱歌在这里，但弱歌有无数的小弱歌是分散在不同家庭里面，我们都是小石子来。有健康的家庭才会有健康的教会。如果大家家庭是崩崩溃溃的话，你怎样能够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我们可以说教会和家庭是摇摇板来的。大家玩过摇摇板没？我玩亲都撞到一扑一碌的。但我觉得那个摇板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架构来的。好简单的架构，一旧木中间一个，在正中间那里就是有一个中心在这里。家庭和教会是在玩着摇摇板的游戏，是互相照顾而不是竞争。神是这个摇摇板的中心。每一个人坐摇摇板只能坐一边，你不能坐两边的。你坐一边，你记住就是你的重量和对方的重量要平衡。有些时候你会轻一点，有些时候你会重一点。
你一定需要去学习，在不同的时间放的精神体力有所不同。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家庭缺乏我们的照顾的话，可能我们暂停服侍，好的照管我们家庭，不要因为家庭忘记教会，同样不要因为教会而忘记家庭。这个是一个我们需要好留意的事情。你的儿女有需要的时候，我鼓励你的 first priority 就是照顾你的儿女，放低你的工作，因为儿女是神所给过你的产业，你要好的处理它。它有问题的时候，你绝对是不可以忽略它，请你留意。而到第二样就是建立团队的精神，建立团队的侍奉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说就是一个好的领袖一定有一班团队一起的同工。如果一个没有团队的，其实这个是一个单打独斗的一个服侍。在香港的时候，我很留意60年70年代那些兴旺教会那些福音机构，当他们的领袖过去的时候逐渐衰微，逐渐沉寂。但是你看西方教会延绵成百年的，为什么？你一个陪你报道会一路来到上去，可能有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教会中国的福音机构是很少强调建立一个队工，因此只要领袖出现问题，全盘散的了，因为他只一个人 one man band， 人亡政息。但是如果教会建立一个强大优势的同工的话，这个教会服侍就会越来越强。所以我觉得每一次那个同工的就职礼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是显示了你看到的不是只是一两个牧师长老在服侍，是整个团队服侍。这个服侍是所有人参与的。荷里活的电影可以制造单打独斗的超人、蝙蝠侠、这个的蜘蛛侠，甚至007，但是教会服侍里面是没有蜘蛛侠，是没有007，是没有超人的，是每个人的参与。我们看到 God Pray 报道团去到哪一度，他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队伍，同埋跟着他一起去的，不是一个 one man band， 是整个队工。其实建立队工的服侍，说是容易，是做事难。为什么？因为是一个谦卑配搭的服侍。团队的精神是做什么？是产生一种的 accountability， 就是那个问责的机构。我们整个的团队向神负责任，但神看不到的，因此我们要为托付给我们的弟兄姊妹去负这个责任。在这近期的里面，近几年的里面，美国经济情况很差，所以有很多分机构来拜访若哥教会长老，拜访王牧师，盼望是增加支持，因为经济有些教会是 cut 了他们的 budget 去，盼望能够在经济上支持，盼望帮助他们度过这个荒年饥荒的一年。其实这个都是一些令人关心的，是需要福音机构需要教会金钱和义工的支持。但我想提醒弟兄姊妹，就是当我们金钱奉献在机构的时候，究竟这些机构本身有没有问责的机制在这里？有没有这个 accountability system 在这里？有没有一个由不同的教牧组成一起参与一起监察的董事局董事会？究竟这些机构里面有没有一年一度的年会呢？究竟这些机构里面有没有邀请所有有奉献过关心的肢体团体参加这个年会，提供每个年会里面提供工作的报告、同工的名单、全年的收入、全年的资产负债表、明年那个的预算和异象分享。我发觉一间缺乏机制的教会的机构，很容易发生一个金钱的里面的流弊。我就最后讲一件事，就是在新加坡城市丰收教会，已经公开了的，他们的领袖是涉嫌失信。是什么呢？新加坡的慈善总监政府就说，
从2010年开始，5月开始，就对这间的城市丰盛教会进行了有两年的调查，就发觉这间教会动用资金的总值是2300万新加坡钱，就是1800万美金。做什么呢？是支持他们的牧师的师母，他们牧师的师母是一个歌星来的，咁就每年开呢个演唱会，所成千几万去支持呢个嘅歌星开呢个演唱会。呢间嘅城市丰盛教会系喺呢个1989年，系一位叫做我唔讲佢名，一位牧师同有20个人去发起，24年嘅里边发展成为有25000个会员嘅超大型嘅教会嚟，系新加坡或东南亚最大嘅教会嚟。他的奉献相当的多，相当的多。但是在过去里面是为了去支持太太办这个的音乐演唱会，用了是1800万美金。没人监管。这20个人，这20人全部都监守自盗的班人。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讲，就是在服侍的里面，其实权力和那个金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试探来。建立团队的精神其实在服侍里面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可以互相的守望，互相的提醒，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妄作主张。求主帮助我们在未来里面为主你要继续的服侍，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要祈祷，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主啊，我们祈求你教导我们在服侍的里面，让我们懂得去照管我们家庭，让我们知道侍奉从自己的家庭开始，让我们家庭能够凡事顺服，凡事敬畏。主要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同工的建立一个的团队的服侍，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没有团队的服侍，当有一天我们出现困难的时候，就没有人同我们守望。求主将一个敬虔的心赐给我们，我们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一起起立，好吗？主耶稣，在这个天气转变的里面，我们特别见到有感冒有伤风的弟兄姊妹，求主医治，求主你看顾，给我们健康的身体，以致我们服侍能够触摸你的心。为着有朋自远方来，我们感恩，又为着有我们所挚爱的姊妹从远地回来，我们感谢。我们为着 Eric 和 Laura 平安的从圣地回来，我们多谢你的带领。主啊，我们将要分散，我们会上主的学，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受教心，领受你的话语。在我们分散的时候，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安慰，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